主后2017年7月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根厂牧师，讲道题目：愿意为主付出的人。
你左右的人的手有没有落空的？牵起你旁边的人的手，让我们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闭上眼睛，好不好？我用一点点的时间，再次的将自己献给神，再次的将我们自己倒空在神的面前。再次向神恳求说，主啊，今天又是一个新的一天，愿神新的膏油再次的充满我们，愿神满满的爱再次的浇灌我们，让我们心中满有神的爱还有神的能力，愿神真的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请你的名字配得称颂，配得一切我们赞美的神。主啊，因为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的大事，行的奇妙的事，主啊，所以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说，我们要再次的匍匐，再次的完全的降服在于你。主啊，我们要更深的来自由敬拜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歌颂你的伟大，歌颂你的全能，歌颂你满满无比对我们的爱。主啊，因为你是从来不离弃我们的神，就谢谢你，赞美你。就今天又是一个新的一天，现在又是一个新的时刻，愿你再次浇灌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谢谢主，赞美你，愿你真实来充满我们。主，谢谢你，赞美你。这样子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说，让我们来带着喜乐的心来赞美神。跟你旁边的人说，带着喜乐的心来赞美神。让我们一起来拍手， 们得胜的君王，
神是我们得胜的君王。
Yeah. 奔跑在你的十字架上的道路，主啊，我们绝不回头，主啊，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你，主啊，我们一生都不回头。谢谢主，赞美你，有点更深的坚定我们的信心，主啊，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啊，也愿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聆听你的心意，好让我们的照着你的旨意来行。谢谢主，赞美你，主你是我们心中的满足，我们要一生跟随你。亲近你，心要亲近你，亲近你，心要亲近你。主在你荣光中，不住亲近你，不住敬拜你，亲近你代表他自己，亲近你聆听你声音，主我愿 中不止送邻里再次欢喜快乐，主啊，我们也看见了你对每一个人的笑容。谢谢主，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每时每刻都这样来亲近你、敬拜你，主啊，因为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谢谢主，赞美你，谢谢你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运行，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
赞美，我们请坐，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边，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您，愿你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力量，愿你的圣灵也成我们生命的帮助，帮助我们今天晚上不单单只是敬拜，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聚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力量，领受你的爱，让我们的生命更有力量，来活出美好，来见证上帝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个生命当中。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到第八章的三节。因为 Organ 下面的荧幕没办法出来，所以我要稍微再往前一点点才能够看到那个字幕。我们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到第八章的三节，我们起来念来。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一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了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典的人。耶稣说，你算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其中有称为摩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捅出来，又有西利的家宅主撒的子约阿拿，并撒和阿拿些妇人，
都是用自己的财物
供给耶稣和门徒。好，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啊，我们也知道这个经文可能我们都很熟，但是这段经文也引起很多的圣经学者的好奇，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啊，大家在探讨那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啊。在这个探讨的过程当中啊，让我们知道其实在这样的一个 经文在四本福音书都有出现，但是都不大一样啊。到底这个故事是不是同一个故事，还是另外有其他的啊一些事件啊？但是彼此之间都有互相的连带的关系，所以引起很多的学者在那边探讨说啊，到底这个事件是不是同一个？因为在四本福音书的记载好像都有一些不同。但是感谢主，当有一些不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我们更宽广的去看到一些更重要的信息。好，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以及约翰福音的内容都是与耶稣的受难有关系。马可的地点是有记载说在伯大尼，那妇人打破极贵的香膏，这在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书都有把这个香膏的名字把它标出来，就是真拿达的香膏来抹耶稣的头。啊，抹耶稣的头这个动作在马太福音书跟马可福音书都有这样的记载。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是在耶稣他到人家的家里面去坐席。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的坐席几乎都有一点躺着，有点躺着的那样味道，侧躺啊，在那当中在享受这样的一个宴席，他们觉得很释放，因为在那时代大概都是要用走路的啊，然后能够这样侧躺啊，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身体完全的放松哈啊，真正的享受那个宴席的那种喜乐哈啊。耶稣啊也是一样侧躺啊，一个妇人就来到他的面前啊，在这边哦，这个眉毛投影哈、啊，来啊，那个妇人就在啊耶稣的啊脚那边哈啊，这边哭泣，然后流下眼泪啊，湿了耶稣的脚，然后他用他的头发去擦干他的脚。好，在这样的一个记载当中，耶稣接受他所做的。那有一些人就在那边很不以为然，因为啊，当这个妇人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就觉得说不大妥当，因为引起了一些骚扰，一些不好。那、啊、但是也很多人就在那边很不悦哦，在啊其他的。啊，马太福音书跟马可福音书就讲到说啊，这个因为这个举动啊，他们心里面不高兴。为什么？因为耶稣把这真拿达香膏是一个很昂贵的香膏哦，他竟然把它这样啊打破，然后浇在耶稣的脚上啊。真拿达香膏可以卖很多钱，他们觉得说把这个香膏如果拿去卖哦，不要说里面的那个香膏很价值，那个玉瓶哦，玉瓶啊，但不是这当坐在我们前面的这个玉瓶了哈。啊，他是用玉所做的这个瓶子把它打破掉，那表示什么？完全毫无保留，完全毫无保留，他就全然的什么奉献给耶稣的这样举动。所以因为这样的举动，有一些门徒就没办法接受说啊，这个妇人哦真的是很浪费啊，如果把这些拿去卖的话，还可以卖很多钱，还能够周济穷人，他们不高兴。但是耶稣却在当中，他接受了这个妇人所做的动作。耶稣说他做了一件美的事情。做了一件美的事情，因为常有穷人在你们身边，而耶稣却不一样。耶稣不会常在你们身边，所以你们能够服侍他的真的很不简单。在你们一生当中能够抓到机会，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真的很不容易。我今天下午有听张思聪牧师的信息在分享说，他在传道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掌握时间，我们要抓住机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当我们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个机会这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特别的祝福。所以我们从这个妇人的身上，我们看到耶稣说他做了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他看见耶稣的价值，他愿意为耶稣付出一切的事情。所以耶稣不但肯定这个人做了一个美的事情，耶稣还怎么说？耶稣说你们无论到哪里去，都要将这个妇人所做的美事传扬下去哈。这在马太福音书跟马可福音书都有提到，都有提到这些美事情要一定要再传下去哈。好，那路加哈，路加将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有罪的妇人，有罪的人啊，为了要自己的，为了他自己的罪能够蒙拯救、蒙救赎、蒙赦免，他所献上的是一个感恩的祭，感恩的祭啊。啊，不论是啊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不论他怎么样的，我想啊，在路加福音让我们更清楚知道为什么他要把这个玉瓶打破，为什么他要献上那个那么昂贵的一个玉那个真拿达香膏，
如果他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他的生命被改变，他被救赎，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动作？所以耶稣在这边就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当我们领受上帝的赦免，当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越多的时候，我们的付出就会越甘心乐意。所以路加福音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妇人他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的罪被赦免，因为他蒙拯救，他蒙赦免，他献上感恩的礼物啊，这是路加福音哦。所以路加福音还有提到说，邀请他去做客的这一个人叫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西门。那在马可福音书跟那个马太福音书，他也有同样记载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西门啊、哦、所以这个四本福音书都有某方面的接近哈、哦，但是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女人不大清楚哈、哦，没有人可以确定的哈、哦，但是我们可以充满了很多的想象。那这个马太福音书跟马可福音书除了记载这个西门之外，他还讲到说这个西门他是一个患麻风病的人啊，患麻风病的人为什么这个妇人能够去到他们家啊？他就接待耶稣到他们家里面来，表示这个原来他是得到麻风病，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病了。如果有病的话，麻风病是法定传染病，对不对？法定传染的疾病就不能够容许人家的来往，就他一定要什么被隔离，我们家被隔离。那他现在能够邀请耶稣来，那表示什么？表示他的病已经得到医治了。那为什么得到医治呢？为什么他会邀请耶稣来呢？很跟耶稣有很密切的关系啊。为什么这个当中我们知道哈、哦？其实你如果去看这个啊，路加福音书虽然没有讲到说他是一个啊麻风病人，路加没有讲这样的事情，但是路加也告诉我们，其实耶稣特别的恩典在这个法利赛人的身上。所以耶稣在谈到这个赦免的时候，也他就这样说哈，耶稣就对他们说：西门，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当然这个西门哈，因为他在那当中，他对这个妇人所做的事情他不以为然，所以耶稣就问这个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那个西门就说：先生啊，老师啊，请你说啊。这个耶稣就对他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那西门就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赚得不错。好，我们知道耶稣跟谁讲话？跟西门。耶稣为什么要对西门讲？因为西门今天的动作邀请耶稣来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他也是要感恩的 啊。其实你去了解一下，有一个牧师、哦、他在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讲他的标题就叫鸿门宴、啊、鸿门宴为什么叫鸿门宴？大概就是、哦啊、就是有目的的啦、哦、就是要可能要害耶稣的这样的事情、哦、就叫鸿门宴。为什么叫鸿门宴呢？因为耶稣，你知道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紧张度、哦、很高，而且又是在后期。如果你去看啊、那个马可、马太还有约翰，他都有包括什么，都是在为耶稣的受难预备的。那表示这个西门他在邀请耶稣的时候是在耶稣的后期，那耶稣的后期就几乎要被钉十字架了啊，这个时候的紧张度就更高了，你知道吗？所以当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他跟耶稣是一个有一个紧张度的，他公开的邀请耶稣，那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挑战。那对耶稣来说呢，也是一个挑战，我要不要去？那去他会不会对我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哦、所以我们知道一下，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他要邀请耶稣？因为他的生命经历了耶稣的恩典，所以耶稣就特别问他说，有一个人欠了债主的债、啊、你会怎么处理、哦、好，这边我们再一次的思考。那其实跟这个法利赛人他被医治有某方面的关系的，他会邀请耶稣基督是因为他知道他领受这样的恩典、啊、虽然有紧张度，但耶稣很清楚。所以耶稣问他说，问西门说，那你说哪一个人应该要更多的感恩？好，我想他在问西门，他对象很清楚，他是要问西门。同样的，他也在问这个妇人，这个妇人有这样的动作， 因为他领受到耶稣的赦免，他得到接纳，他得到帮助。耶稣问这个西门，其实以西门也很清楚，今天有这个宴席跟他所领受的这样的恩典也有某方面的关系。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啊？马可的记载是用没有名字的哈，无名啊哈，没有名字。那他是为耶稣在受难所预备的一个礼物。那路加所提到的这个妇人是为了要感谢，因为他的罪蒙赦免，好，然后流下他的眼泪，然后在那边感谢哈啊。路加没有特别讲他的名字啊，因为这一个路加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罪人，所以路加比较厚道。他不希望说这个名字，因为他是一个有罪的人啊。路加就比较没有提他的名字哈啊，有这个可能性了哈啊。但是在约翰就将马可跟路加两个综合起来，他一方面强调是为耶稣的葬礼所预备，一方面也是卑微的抹香膏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用头发去擦拭他。他的名字叫玛利亚哦。约翰有这边有提到哈、哦，提到啊，他的名字叫玛利亚。那路加说他是一个罪人，那到底他什么罪？他什么罪哈？如果我们要看圣经哦，有时候必须要去对照了哈，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因为路加并没有讲说他是，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罪人，那他到底是什么罪哈？我们不大能够明白哈。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下路加福音书的第七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我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背弃了神的旨意。好啊，路加福音在记载这个妇人的故事。这个妇人他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愿意公开的来表达他对耶稣的爱，他愿意献最好的礼物，不是没有原因。其实在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是第七章的，从三十六节开始在记载这个经文，从第七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这边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其实就跟马太福音书很接近。马太福音书的二十一章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也这样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了他。好，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没有讲到娼妓，但是在马太福音书在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把娼妓提出来了，把娼妓提出来了，把一个妓女提出来了。所以路加福音在描写这个罪的时候，他不要刻意的把它彰显出来，但是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其实这个脉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那一个妇人来到这个当中。哦，如果你从路加福音书的记载，你大概可以知道跟马太福音书的这样的说法是很接近，因为这边所提到的无论是税吏，无论是路加福音是说众百姓，那这边有提到什么？提到税吏、哦、啊，马太福音书是甚至把这个娼妓都把它提出来、哦、好，那表示其实在这个部分我跟那个约翰福音书蛮接近的啊，蛮接近的啊，他是一个罪人了、啊、哈。好啊，那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这个妇女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从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必须要看上帝给人的生命的救赎的恩典哈、啊。为什么这个？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妇人，这个犯罪的妇人，他会来到这个会场？哦、啊，当然我们要去了解一下。那个犹太人的传统哈、哦，他们就是有公开的邀宴，有外面的人来到他们当中，他们要表示欢迎，所以表示要让这个村庄的人都知道我们邀请客人来到这当中啊，大家就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哈、哦，因为那时候彼此之间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村庄哈、哦，彼此之间的那种防备都有一些哈、哦、啊，犹太人他们很注重，特别是对这个穷人。当你公开宴席的时候，你不能够拒绝其他的需要的人来这当中，他们可以在旁边、哦、甚至可以捡地上所掉下去的，或者他们
留下来的东西，一定要让穷人能够吃，能够用哈、哦。我们知道在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的第九节那边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这样说，在你们的地收割的时候，收庄稼的时候，不可割进前脚，前边前脚你们不能够割，然后怎么样，也不可以剪掉到地上的，要让那一些需要的人能够捡，让他们能够得到饱足。在利未记的第23章的22节那边也同样的再重复一遍。那在25章的地方也告诉我们，如果它是自然长出来的，你没有耕种，然后它自然长出来的，你不能够收割，你要留给其他的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在那宴席当中，他们要知道，他们不是只有单单的关心这个客人，他也能够在关心的时候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很有名的就是路德，对不对？去捡那个田里面掉下来的那些麦穗，他就得到帮助哈、哦，他得到帮助啊，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所以当他们在宴请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围观在那当中，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妇人他也来到这个当中，他知道耶稣来到那当中，他就来到那里，然后就进到耶稣的面前，在那边流下眼泪，然后洗了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擦干，然后连连的与他亲嘴哈、哦、啊，然后再抹上这个香膏，这个举动让很多人得到很大的一个感动了哈、哦。那耶稣知道他们有些人就不以为然，因为觉得说啊，这个耶稣如果是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个妇人他是什么问题。啊，那个西门说他是一个罪人，然后就是，所以他们在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一些困扰的时候，西门所看见的是他的罪，他所看到的是人的污秽。我们常常有一个故事说，当然有一个老师哈、哦，他在这个白纸，然后点了一个黑点，就问所有的同学说你看见什么？那所有同学就说我看到一个黑点。啊，老师说，那你没有看到白纸吗？那么大的一张白纸，只有一点点的黑点，但是我们就很注重。西门就是这样子，他注重人的罪，他看到人的软弱。所以当耶稣接纳这个妇人所做的一件美事的时候，西门不一定能够接受，所以耶稣才讲这个债主的比喻，也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当他被赦免，他的感恩是更大的。一个被赦免大的，他的感恩就是大的。所以耶稣就这个对用这个对法利的人说耶稣就用这个比喻用这个债主的比喻来教导他们相信这个恩典的教导，不单单只是对西门，也在对在场的每一个人，甚至是站在耶稣背后的这个有罪的妇人，他们都很清楚，他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乃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他们被赦免，他们被拯救，他们被医治。好，这边有看到我们这个债哈、哦，这个债，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的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更爱他？耶稣用这个比喻在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要用债呢？债在犹太人的那主导文。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对不对？我们用这个债，大家那个下面我的辜负，亲像我要下面辜负我的人，对不？咱台语用辜负，华语是用债。那犹太人他们的债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的债就是罪的意思。当我们有背负这样的罪的时候，那个罪被赦免了。那个我们的罪就得到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拯救哈、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债被解除，这个罪被解除，就是让他的生命能够重生，让他能够感受到上帝给人恩典。所以不是用这个罪去定人的罪，像定人的罪，人的罪不会改变。耶稣这边告诉我们的是让恩典。改变人的生命，只有恩典可以让人的生命越来越健康，只有恩典能够让人的生命被转化，只有恩典能够让人在那边重新得到力量。
如果你只是又不断的罪一些问题加在他的身上，他的生命是越来越凄惨。只有恩典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耶稣要强调的是只有恩典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也只有恩典能够让人的生命真正得到性健康。很久以前我看过这本书叫《恩典多奇异》这个是一个George Philly 我们的中文把它翻成是杨斐利牧师所写的这本书。这本书里面也有故事，我看了之后给我很多的光照，给我很多的提醒。他说在1898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小吉，他的翻译是用小吉，他的名字女孩子，他出生在芝加哥的一个蓝领的家庭，他的爸爸是劳工，有时候他赚的钱刚好他们全家十个孩子这个小吉排行第八个，他爸爸劳苦所赚的钱刚好他们家可以够用，但是很可惜的，他的爸爸又染上了一个爱喝酒的习惯，他每一次一喝酒就让整个家庭鸡飞狗跳。所以当杨斐利牧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亲自去访问这个小吉，那时候他已经八九十岁，他问小吉的时候，那一个小吉还在称呼他的父亲，不会称呼他的父亲，他说那个恶劣的酒鬼来形容他自己的父亲。他不知道有多少次在小时候他躲在角落哭泣，无助的看着他的父亲打他的哥哥他的姐姐，用拳打脚踢。他说他一生恨透他的父亲。有一天他的父亲要求他的妈妈离开这个家，十个孩子全部拉着妈妈抱着妈妈痛哭，希望妈妈不要走，但是他的父亲非常的坚持，叫他的妈妈马上离开。他的妈妈只能简单的准备一些行李，提着一个行李就走出去，十个孩子站在窗户看着他的妈妈离开这个家，大家流着眼泪。后来妈妈渐渐的消失在他们眼前，这些十个兄弟姐妹慢慢长大，有的跟他的妈妈住，有的跟他的亲戚住，这个小吉继续跟他的父亲一起住。小吉看见父亲这样对待家人，怀着苦毒的死结让他永远打不开，仇恨的毒瘤不断的在他的内心里面继续成长。所有的孩子读书都读到一半就无法再继续读下去，有长大的去当兵的，有结婚的，有工作的。小吉跟他的父亲住在一起，后来他的父亲也突然之间消失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结果经过了好几年，他的父亲突然回来，他的父亲说他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他悔改了。他在描写他自己他父亲的悔改，他这样说，他说有一天他父亲喝得醉醺醺，在一天的晚上天气非常冷的时候，这个父亲醉茫茫的，就不知不觉当中他无路可走，就走到了一个救世军的救济中心，到他的门口。他希望这个父亲希望能够得到一张饭票，但是他们要求你要得到一张饭票你就必须要跟我们一起参加礼拜，所以他的父亲就只好为了要那一张饭票，他就不得已去参加那个礼拜。在礼拜快要结束的时候，讲员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要信耶稣的，这个醉醺醺的爸爸他拿了人家的饭票又不好意思说我不信耶稣，他就这样子的走到前面去让牧师祷告。说来很奇妙，当他那个讲员为他祷告的时候，按手在他的身上，按手在他的头上，他开始整个人痛哭，哭到不省人事，哭到无法自己。他哭了很久之后， 他感受到恶魔离开他的身上，他感受到酒鬼离开他的身上，他完全的被释放，他感受到被爱包容，他感受到被恩典包围。这个父亲就在那一天晚上，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他不再喝酒了，他每天读经，每天祷告，他认真的做礼拜。所以当他回到家之后，他希望家人每个孩子都能够原谅他，他的孩子已经都到中年了，都有自己的家庭了，有些根本不相信他的父亲真的悔改，所以他们就观察，可能他的父亲哦还想要有钱，所以他想悔改，可能钱拿的比较多一点点。他们观察一段时间，他的父亲真的不再喝酒，他的父亲不但没有喝酒，而且每天读经，每天祷告，上礼拜堂。所有的孩子慢慢的就原谅他的父亲，但是只有这个小吉，他永远无法原谅这个父亲。小吉绝不称呼他父亲，他顶多只是叫那个人，用那个人来称呼他的父亲。过去的画面无法离开他的心里面，他的脑海，他不能够因为一生的对不起就一笔勾销，因此他坚持一生绝不原谅这个父亲，也不跟他这个父亲互相往来。他的父亲因为过去喝酒喝得过量，造成肝脏出问题，所以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当中，他就住在他的姐姐的家。小吉的姐姐离他的家，离小吉的家只有八户人家的距离，隔八户人家，小吉要上市场要坐公车都必须要经过他姐姐的家，就是他父亲住的那个地方，但他始终不愿意进去探望即将要死去的父亲。不过小吉会让他的孩子去看他的阿公啊，外祖父。那他的阿公，小吉的父亲在要临终的时候，有一次他看到小吉的女儿走进他的房间，他误以为是小吉来到他的面前，他竟然在那边说：“是小吉啊，小吉你终于来了。”其他的人，而且他把这个孩子抱在他的怀中，流下眼泪。其他的人很不舍，就告诉他说：“这个不是小吉啦，这是他的女儿嘉若。”杨伟立牧师说，他的父亲这样的举动，就是在他的内心里面仍然存着一个恩典的幻觉。他一生无法放下的，就是这个小吉还无法原谅他，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刻，在临终的时刻，仍然想着能够跟他的小吉再次的拥抱在一起。这个叫恩典的幻觉。那这个故事并没有这样就结束，后来这个他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小吉并没有与他的父亲和好。那小吉的一生坚定的不像，他说我绝对不像我跟我的父亲一样，所以他一滴酒都不喝，因为他知道喝酒是很不好的行为。但在他的家里面，因为他的坚持，他如同一位暴君，对他六个孩子因为一点点小事情甚至就咒骂毒打。小吉的心硬如铁，他从不道歉，他也不原谅别人。他的女儿叫嘉若，当杨伟立牧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机会问到嘉若。嘉若就是小吉的女儿，嘉若就讲了她的生长的过程，在她家里面几乎看不到恩典两个字。这个嘉若她说，我下定决心绝不像她的母亲一样。结果
加洛对这四个孩子也像他的母亲一样，就是嘶吼、痛打、咒骂。他的孩子叫 Michael， 在16岁的时候，因为穿着打扮非常的古怪，而且又吸大麻，他的妈妈加洛就报到警察局，将他的儿子抓起来，甚至把这个孩子赶出去。当杨伟利牧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过了26年，这个加洛跟他的儿子从来没有见过面。杨伟利牧师一直想办法，希望能够帮助他的母子能够和好，但是每一次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位加洛总是握着拳头，非常的生气，充满了痛恨的眼神，甚至对杨斐利牧师说：我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不早点把他带回去，看他做的那些事情。杨斐利牧师非常的惊讶，他就问加洛，问他的母亲：难道你希望他早点死去吗？加洛并没有回答。他的孩子 Michael 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吸毒喝酒，婚姻一再的破碎。当王斐利牧师在关心这个 Michael 的时候， Michael 仍然讲一句话：我也不像我妈妈一样。但是他在电话的那一头充满了他妈妈的口气，充满了他阿嬷的口气，充满了他曾祖父的口气：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不再见到他。这故事很长，还没有结束。当我在讲这故事，当我在看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一代影响一代。杨斐利牧师说，无恩典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属灵的染色体的缺陷，而且这个缺陷会不断的遗传下去。当我们生命缺乏这样的恩典，那表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无法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也愿意跟别人来分享这样的恩典，因为只有恩典可以让人得释放，因为只有恩典可以医治人的心。所以第二部分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恩典的行动。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在告诉我们，这个女人，这个妇人，她突破传统来到公众的场合，她是一个罪人，而且是大家所知道的一个罪人，但是她却愿意在众人的面前，在那时刻，一个妇人要来到一个公开的场合，要跪在一个尊贵的先生，一个老师的面前，流下眼泪，用他的头发去擦他的脚，用香膏去抹他的脚，这样的举动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妇人，他感受到爱，他的生命被改变了。耶稣就告诉他，你的恩典，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耶稣在讲这个罪被赦免有很重要的意义，是要让众人知道这个人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在不像以前的那个有罪的妇人，因为他流下了眼泪，他用爱去回应耶稣的恩典，让这个妇人再次的被接纳，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回到他的社群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常常像西门一样，只看到人的罪，只看到人的问题，但是耶稣盼望我们所看见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常常讲说，一只手指头指别人，其他的手指头常常是指的自己。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最后我要说的，恩典的行动是一方面，我们为什么要有恩典的行动？ 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的心。我们都是蒙怜悯的人，我们都是蒙医治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第二个，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常常会犯罪，我们常常会有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互相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把问题扩大，我们不是要把他的罪彰显出来。我们要知道上帝爱他，上帝爱他，也让他生命借着恩典，让他的生命能够重新再次的站起来，能够荣耀上帝的名。然后我们真的就如同你知道这个妇人能够这样的一个行动，他是排除各样的万难。我们知道那个浪子能够回到他的父亲的面前，那是多么大的挑战。一个查甫囝外面啊摆了了，怎么脸回到爸爸的面前？他的哥哥都看不起他了，你知道吗？如果是你，有时候我们都不容易踏回这一条路。但是这一位浪子，他知道他的父亲有恩典，他知道他的父亲有怜悯，他知道他的父亲有慈爱。无论我们的生命有多么样的不堪，我们有多么多的难处，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亲近他，亲近你。
接近你的心，
主我愿接近你的心，顺服你旨意，靠着你欢喜，你的爱是我的福气，是我的欢喜，我心
你的爱使我的灵苏醒，
爱是我的苏醒，是我的欢喜，我心如敬拜你。
兄弟们，我们再次将我们自己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耶稣说，那爱主越多的，就是一个感受到上帝恩典越多的人。弟兄姐妹，你有多少的爱在你的里面？还是你没有感受到耶稣我们所死的这样的代价，是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重新被改造？他是为了我们的生命付上了十字架的代价。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罪？我们常常是看别人的问题很多，但是看我们自己问题很少的人。我们有时候真的忽略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爱。我们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知道他爱我们，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是不是也能愿意这样去爱每一个真心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真心来渴慕上帝怜悯跟上帝慈爱的人，让每一个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人，他们都能够享受这样的爱，享受这样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要有恩典的教会，而不是定人在十字架上面的教会？我们求上帝再次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只有恩典可以让人的生命得到释放，只有恩典让人的生命改变，只有恩典让人的生命更健康。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通过这样的经文再次看见你的爱。哦，会像西门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不是看到他的痛哭，我们不是看到他的眼泪，我们不是看到他内心里面的一种爱的一个渴慕。我们有时候常常看到的是这个人根本不配。说到我们在看到别人不配的时候，求你也光照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污秽，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亏欠主你的荣耀。主，求你再次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的罪被赦免，以至于我们更愿意用生命来爱你，就如同这个妇人一样，愿意将所有的摆在上帝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乐意的奉献，乐意的服侍。愿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个地方。